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在上次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从《使徒行传》第六章看到教会选出七个执事来管理传道以外的事，例如饭食的问题。斯提凡是其中的一位执事，他是一个有信心、被圣灵充满的人。他不但是执事，也得到使徒的恩赐，就是有行神迹的能力。因着他的表现，就遭到别人的嫉妒。公会的人要对付斯提凡，他们并设下假见证来诬告他。斯提凡很快被捉拿，并且被审问。斯提凡一点也不害怕，他站在这些人的面前，向他们述说以色列国的历史，并以色列人怎样抵挡神，他甚至于控告他们是杀害耶稣基督的凶手。使徒行传第七章全章的经文记载斯提凡对公会所说的话，并斯提凡的结局。斯提凡成为教会第一位的寻道者。我们上一次从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看到斯提凡在开始的时候提到亚伯拉罕这一个蛮有信心的人。斯提凡要叫那些听众注意到亚伯拉罕怎样相信神。今天我们就从第六节开始。首先让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的经文。神说，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，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，苦待他们400年。神又说，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，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。神又赐他割你的约，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，第八日给他行了割礼。以撒生雅各，雅各生12位先祖。斯提凡从亚伯拉罕开始，一直到他们的先祖。他还提到约瑟的哥哥们因为嫉妒他，就把他卖到埃及去。神帮助约瑟，又接着他来帮助他的哥哥们。接下去我们要从第九节读到第16节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 第九到十六节，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，有智慧。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，大受艰难，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。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，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。第二次，约瑟与弟兄们相认，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。约瑟就打发弟兄请父亲雅各和全家75个人都来。于是雅各下了埃及，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，又被带到示剑，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。约瑟虽然被卖为奴，却蒙神的眷顾成为埃及国的宰相。当迦南地发生饥荒，他的哥哥们下到埃及买粮，约瑟与他的弟兄们相认。约瑟原谅他的哥哥们所做的事，后来他更把父亲雅各接来一同住在埃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以色列人便在埃及兴盛起来，这是以色列人另一段时期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17节到20节的经文。既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，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，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兴亡兴起。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，苦害我们的祖宗，叫他们丢弃婴孩，使婴孩不能存活。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，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3个月。约瑟在埃及虽然受到法老的器重，但是后来有新的王兴起，却不认识约瑟，他不能够接受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国土上安居乐业，因此呢，他就苦待以色列人和压迫他们，他甚至于不让他们的后裔存活，凡是新生的婴孩都要杀掉。神兴起摩西，摩西被法老的女儿拾了去，摩西就在宫中长大。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第22节的经文，说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说话行事都有才能。埃及的知识十分丰富，埃及可以说是数学、化学、机械、建筑等的发源地。我们可以从著名的金字塔、坟墓的颜色就知道埃及人的智慧是非常高超的。事实上，他们并不是无学问的人，他们对很多的事物都有深入的研究，就如他们把太阳的距离计算出来。摩西既是法老女儿的儿子，他当然有机会学习各方面的知识。这一段的时间，摩西可以说是为了将来装备自己，不过他却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他在各方面都显得特殊与众不同。接下去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第23节到25节的经文。到了那里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，就护庇他，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，打死了那埃及人。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接他的手搭救他们，他们却不明白。摩西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对的，他为了帮助自己的同胞而杀了一个埃及人，他觉得是值得的。可是对方却不明白，也不接受他的好意。在以色列人看来，摩西虽然是以色列人，但是却是跟埃及人一起生活，他们并不接受摩西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26节到28节的经文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，就劝他们和睦，说你们二位是弟兄，为什么彼此欺负呢？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，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？摩西杀了人，害怕被揭发，于是他就逃走了。他所做的本来是出于好意，但这事却给他带来麻烦。接下去我们看第29节到31节的经文。这里说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，寄居于米甸，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。过了40年，在西乃山的旷野，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。摩西见了那异象，便觉稀奇。正近前观看的时候，有主的声音说，摩西离开了埃及的王宫，而来到米甸居住。他似乎过着隐居的生活，不让人知道他的身份。他虽然有意避开人，但是神在这时候却呼召他。接下去我们来看32节到34节的经文。我是你列祖的神，就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。摩西战战兢兢，不敢观看。主对他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，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。我下来要救他们，你来，我要差你往埃及去。神向摩西自我介绍，他是列祖的神，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都是他所熟悉的。他们敬拜这位神，而全以色列国的人都尊他为神。神看见了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，也听到他们的叹息，因此神要差遣摩西到埃及去帮助他们。我们来看第35节的经文。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，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，神却接纳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，差派他做首领，做救赎的。在以色列的历史上，天使就是神的使者，占了很重要的地位。神借着天使来帮助摩西。使者曾经把信息传给撒加利亚、玛利亚、约瑟以及牧羊的人。但是在教会时期，神却没有借天使来传递信息。接着斯蒂凡就继续描述以色列人昔日在旷野的情况，请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36节到38节。这人领百姓出来，在埃及 在红海，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。那曾对以色列人说，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，就是这位摩西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，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，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。在原文里面，教会这个字出现在第37节，中文的翻译本却没有直接的翻出来。当然在旧约时期并没有教会，教会这个字的意思是被招出来。以色列人被神从埃及选召出来，神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计划，神不让他们继续留在埃及，因此把他们带领出来。接着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第39节，这里说，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。以色列人虽然离开了埃及，但是他们的心却是留恋埃及。他们的肉身是离开了，可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完全离开。正如有一些人信了主之后，口里虽然说离开世界，但是他们的心却仍然留恋最终的生活。接下去请继续看第40节，对亚伦说，你且为我造一些神像，在我们前面引路，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，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。他们不知道摩西出了什么问题，事实上他们一点也不关心摩西，也不理会他是生或是死。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了出来，但是他们却不顺从他，他们的心里反对摩西和拒绝摩西。接着我们来看41节和42节的经文。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，又拿祭物献给那像，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。神就转脸不顾，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。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，以色列家，你们40年间在旷野，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？以色列人一直的背叛神，神带领他们离开为奴之地，他们却不晓得感恩，他们转向别的神，甚至于造神像来敬拜，向偶像献祭。他们忘记了拯救他们的神，而转向人手所造的偶像。他们的行为简直是罪不可恕，他们的心也是这样的刚硬，实在伤透了神的心。摩西以及约书亚都苦口婆心地劝他们离开偶像，归向真神，但是他们却是顽梗背逆，不肯悔改。接着我们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43节到第45节的经文。你们抬着摩洛的帐幕和李番神的心，就是你们所造我要敬拜的像，因此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。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，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。这帐幕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，当神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，他们同约书亚把帐幕搬进承受为业之地， 直存到大卫的日子。约书亚是希伯来的名字，而耶稣这个名字就是约书亚的希腊名字从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，是完全一样。接下去我们来看第46节的经文，大卫在神面前蒙恩，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。为神建造圣殿是大卫的主意，也许殿名应该称为大卫的殿，虽然是所罗门所建造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47节到53节的经文，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宇，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，就如先知所言，主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？你们这应着景象心悦而未受割礼的人，时常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，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杀了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。斯提凡向他们讲述先祖的情况并他们的悖逆，到最后斯提凡也指责他们说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他们虽然肉身受了割礼，但是他们的心和他们的耳朵却没有受割礼，意思是他们不听从神。他们虽然知道神为他们祖宗所做的事，但却不以神来敬拜他。显然的，斯提凡对他们的指控是十分的重，因为他们身为宗教的领袖，却徒有虚名而没有实职，那就是说他们名不符实。他们甚至杀害那义者耶稣基督，正如他们的先祖杀害先知一样。斯提凡提醒他们，神怎样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是他们却不肯顺从神，在旷野他们悖逆神，甚至于造金牛犊，他们最后受到惩罚，就是被掳到巴比伦去。斯提凡以约书亚作为结束，约书亚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地，而耶稣基督是领我们信他的人进入天家。接下去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4节到56节，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，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，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的反应十分的强烈，他们并不接受斯提凡所说的。斯提凡看见主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，神是个灵，怎么会让人看见他呢？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意思是说主站在荣耀尊贵的神的地位上。斯提凡看见主，主耶稣正是要预备迎接教会的第一位寻道者。最后让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七章57节到60节的经文， 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涌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。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扫罗正在人群之中，这是他第一次与斯提凡相遇，但也是最后的一次。众人对斯提凡咬牙切齿，于是用石头打他。作者路加用睡了来代表他的死。斯提凡并没有真正的死，是的，他只是睡了。他在等着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，他要被提与主耶稣基督相遇，就永远活在荣耀里面。听众朋友，今天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，我就讲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什么事情要为你代祷，或是有什么信仰的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我欢迎你来信。
谢谢您收听认识圣经。认识圣经是按卷查考圣经的节目，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播出。希望您对神、对圣经的认识和信心都会增加。欢迎来信分享收听节目的感受。来信请寄到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香港沙田沙漠的沙，田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沙田田心村，田也是稻田的田，田园的田，心是心脏的心，村乡村的村，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土地的地，地方的地，下上下的下，香港沙田田心村247号地下，写给唐中就可以了。唐是唐朝的唐，中精忠报国的忠。你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系，地址是 abc@twr.org.hk abc@twr.org.hk 愿神赐福您，再见。